撒母耳记上九章一到二十七节，以我来就读给大家来听，那大家就思想当中的话，预备心来听到。撒母耳记上第九章，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是便雅悯人亚非亚的玄孙，比哥拉的曾孙，喜罗的孙子，亚别的儿子，是大能的勇士。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个头。扫罗的父亲基士丢了几头驴，他就吩咐儿子扫罗说，你带一个仆人去寻找驴。扫罗就走过以法莲山地，又过沙利沙地，都没有找着，又过沙林地，驴也不在那里，又过便雅悯地，还没有找着。到了苏非地，扫罗对他跟随他的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我们担忧。仆人说，这城里有一位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扫罗对仆人说，我们若去，有什么可送那人呢？我们囊中的食物都吃尽了，也没有礼物可送那神人，我们还有什么没有？仆人回答扫罗说，我手里有银子一舍客勒的四分之一，可以送那神人，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从前以色列人中若有人去问神说，我们问先见去吧，现在称为先知的，从前称为先知先见。扫罗对仆人说，你说的是，我们可以去。于是他们往神人所住的城里去了。他们上坡要进城，就遇见几个少年女子出来打水，问他们说，先见在这里没有？女子回答说，在这里，他在你们面前，快去吧，他今日正到城里，因为今日百姓要在那秋坛献祭，在他还没有上秋坛吃祭物之前，你们一进城必遇见他，因他未到，百姓不能吃，必等他先祝祭，然后请客才吃。现在你们上去，这时候必遇见他。二人就上去，将进城的时候，撒母耳正迎着他们来，要上秋坛去。扫罗未到的前一日，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膏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看哪、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扫罗在城门里走到撒母耳跟前说，请告诉我，先见寓所在哪里？撒母耳回答说，我就是先见，你在我面前上秋坛去，因为你们今日必与我同席，明日早晨我送你去，将你心里的事告诉你。于是至于你前三日所丢的那几头驴，你心里不必挂念，已经找着了。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 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撒母耳领扫罗和他仆人进了客堂，使他们在请来的客中坐首位，客约有30人。撒母耳对厨役说，我交给你收存的那一份祭肉现在可以拿来。厨役就把收存的腿拿来摆在这个扫罗面前。撒母耳说，这是所留下的，放在你面前吃吧，因我请百姓的时候特意为你存留着肉到此时。当日扫罗就与撒母耳同席。众人从秋坛下来进城，撒母耳和扫罗在房顶上说话。次日清早起来，黎明的时候，扫罗在房顶上，撒母耳呼叫他说，起来吧，我好送你回去。扫罗就起来和撒母耳一同出去，二人下到城角。撒母耳对扫罗说，要吩咐仆人先走，仆人就走了。你且站在这里，等我将神的话传与你听。读经就读到这里，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伟华牧师来传讲今天的信息。他要传讲的题目是认识神的引导。
大家可以参考这个周刊里面第七页的那个讲到的大纲啊。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在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的前面几章，那个时候我们通过撒母耳他怎么样的出生的过程呢，来认识神拯救以色列人的计划。因为当时我们说以色列人没有王，可是有士师，可是那个士师是不好的士师，那个士师叫以利，他不好，他的两个儿子也很坏，然后可是神却听了当时的一个女人叫哈拿她的祷告，她求神给她一个孩子，神不只给她孩子，神还给她一个将来的好士师叫撒母耳，这个撒母耳就来到这个很需要神的恩典的一个国家，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这个哈拿来的这个撒母耳来的时候啊，就看到神一直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他救以色列人是有一个 pattern 的，是有一个图案的，那一个方法的，就是在每次以色列人很大很大的困难的时候呢，那神就会预备，借着他们呼求呢，预备一个拯救者。那所以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撒母耳他听神的话，那他听了神的话，他跟神有密切的关系，神每次跟他讲话，对比那个以利神没有跟他讲话，对比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走样的那个信仰，他们随便照着自己的想法，他们甚至记得吗，把那个约柜搬到那个战场上去跟非利士人打仗，这个是当时的人那种很迷信的想法，这个是一种威胁神的想法，这个是一种要神听他们话的一种信仰。不过神不会被他们威胁的，你们要这样做就这样做，约柜被抢去也无所谓的，因为神不在这个约柜里面。那约柜被抢去了不要紧的，神会继续他的工作的。结果果然的，我们看到这个神独一无二的神，在非利士人的地方约柜被抢去了，不过神还是神，神要让非利士人知道只有我是神。那非利士人被神管教很辛苦，身疮各样的问题，乖乖的把约柜送回来，送回到以色列地，表明他们认识，哇，原来只有以色列的神是真的，我们怕了他。可是到以色列人他们收到约柜的时候，他们也要学一个功课，记得吗？他们学的什么功课？就是这个神是圣洁的，他们要打开那个约柜来看就死了很多人。 那他们也要学习悔改。他们悔改的时候来到撒母耳面前，他们向神认罪，他们离开过去所拜的偶像，他们没有保留的来承认他们过去不听神的话。那不过这个最后呢，虽然他们好像信靠神，他们却在一件事情上呢，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没有离开一个最大的一个偶像啊。那这个偶像是什么呢？这个偶像就是叫自主啊 ，autonomy。这个偶像就是他们要自己决定谁来带领他们。那到最终，这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挣扎。耶稣很好，不过我要自己决定。这个叫 autonomy， 我来决定我要怎么生活，我要怎么做主，我不要神做我的王。那这就是以色列人，当他们来到撒母耳面前说：“哎，你帮我们立一个王来管理我们好吗？我们来选，我们要一个这样的一个王。”这就是他们的问题。撒母耳记得吗？撒母耳警告他们说：“哎，这个是很愚蠢的一件事，不要这样做，因为这个王呢不会给你们好处的。这个王只会向你们拿要啊。”不过他们说：“不要，我们还是要这样的一个王。”神，撒母耳很生气了。就跟神讲说：“你看这些以色列人岂有此理，他们不要你做王，他们要自己选一个王。”谁知道神说：“好啊，就让他们这么做。”神要让他们选择通过他们要的一个王来让他们更认识他们的需要。那所以这一季呢，我们就从第九章开始，就是看他们要的这个王神给他们的这个扫罗王是怎么样的一个王呢？不过我们通过扫罗的这个生平啊，从九到十五章呢，我们也要学习了神要我们怎么样的跟神同行。好，跟神同行。那我们今天特别来思想神要怎么样的来引导我们啊？怎么样引导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在早上这个时间让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你。主，你就让我们存一个感恩的心，谦卑的心，也让我们通过扫罗来认识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心意。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如果我们基督徒啊，你信耶稣，可能你听过你的朋友啊信耶稣的哦，他们讲哇，他们认识神引导他们了，他们面对一个 crisis 一个危机的时候呢，哇，他们看到神带领他们，哇，我的亲人病重，结果神医好他们，哇，这个是神的引导。哇，我的某一个亲戚啊，他工作很大的困难，经济很大的困难，我看到神帮助他给他工作，哇，这是神的引导。那不过如果你在明天早上坐 MRT， 那你的 MRT 还没有到站坏了，那你在这个 MRT 上面等，你很焦急啊，那个时候呢，我问你，你看到神的引导吗？啊，这种生活的琐碎的问题啊，你看来看去都看不到的，看不到神的引导的。那不过呢，扫罗登场的时候，我们来看他现在的情况，就好像你坐 MRT 坏了的这个情况一样。那因为他登场的时候，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他在找驴啊，他在找驴。我们就来看这个失去驴子的这个过程啊，那让我们怎么认识我们在地面上的生活。你没有想过为什么圣经花这么长的篇幅啊来讲撒母耳找驴的这件事情？因为为什么不要直接讲他找到撒母耳就好了？那因为这个过程是重要的。那因为这个过程就有点像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你跟我每一天普通的一个生活。那所以在这里为弟兄们说一点公道话，那些有时候做丈夫的，你收到那个妻子的一个 message， 然后那个短信跟你讲马桶塞住了，或者跟你讲冰箱不冷了，这个不是通知你对吗？ inform for information， 跟你讲一声对吗？这个的意思是 settle it 啊，你去修理那个冰箱对吗？还是你去那个马桶塞住了，你去解决它。那所以这个时候扫罗的感受就好像收到这个信息，不过不是一个信息，是他爸爸跟他讲驴不见了，那你去找他。 你说驴不见那个是小事嘛、哦、看起来扫罗他们家很有钱的，这个几头驴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们不能够这样想，你要回到当时的情况、这些人对他们来说，这个驴啊是他们很重要的生产工具，这个驴是他们的运输的那个工具、所以不见了驴就比较像今天呢，如果那些有开车的人去到喀巴找不到车子，哇，那个情况你就知道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一件事、这个不是，这个是不是威胁到生命的事情了，不过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就很急了，对不对？接下来两三天呢都在找那个车啊，这个就是这样子解决这个车的问题。那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基士跟扫罗呢这么急了，就是因为这样。不过遇见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扫罗接下来的过程呢，圣经描述的时候要突出什么呢？你可能以为哦，圣经开始讲哇，扫罗英俊潇洒，扫罗高头大马，而扫罗就是以色列人在等的那个王啊，那个英雄啊，应该是这样子。不过不是，接下来圣经描述扫罗找这个驴不是他的外表，这个圣经要描述的是他内心的品德。怎么看得出呢？第一个方面你就会看到这个扫罗的人呢、是怎样的一个人。三到四节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很忠心，一个很尽责的人。如果我们看三到四节啊，这个爸爸跟他儿子讲话那的这个语气呢，其实在原来的话里面呢是有点不客气的，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四个命令，带个仆人去，起来出去找驴啊，是这样子的啊。如果我们当中今天刚好有好几个青年人哦，那如果你爸爸妈妈这样对你讲话呢，你会很生气的哦。Where is your please and thank you？ 啊，一个请，一个谢谢都没有啊，就是这样。不过当时，基士真的就是这样子，他跟他的儿子这样讲话之后，圣经没有描述这个扫罗的心情啊，多么的不开心、不满意，没有描述他的情绪。圣经是描述他做了什么，他就带着一个仆人。就团团转。那他们走了多远的路，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走了多远的路呢？这个地图了，大概那个绿色的青色的线啊，就是他们走的路了。那他们从下面的那个红色那个基比亚开始，这个是他的家了哈、他们就跑到上面去啊、跑到上面那个沙利沙，然后又绕下来到耶路靠近耶路撒冷，然后又再绕回去到左边那个拉玛，就是撒母耳的家。那这全程大概有多长？150公里左右 ，150 kilometers 啊。那这个有多远呢？可能我们150公里就差不多是新加坡的整个北部了，整个北部了。你可以那些地点我们不懂什么，去了这里找不到，去了哪里找不到啊？用新加坡的话了啊，他们去了马西林找不到。找不到那些鱼，然后跑到阿摩丘去啊，去了阿摩丘还是找不到，就跑到伊孙去，去了伊孙还是找不到啊，是这样的意思。差不多那个距离是这样子的。那这么大的一段距离，不过你就看见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想象吗？你从马西林到阿摩丘到伊孙去找三头驴，怎样找？哇，他就是很忠心的带着那个仆人去找，完全没有埋怨的，完全没有偷懒的观念。那所以我们要想说，扫罗是通过这个路程呢，这个过程作为神带领他的第一步，就是一个很认真的一个生活态度。我们常常会想，哎呀，神怎样带领我？不过我们先想，哎，我的心，我的属灵的生命，我的品格是这样子吗？刚才读的起应经文，你看传道书怎么说呢？你手所当做的工要尽力去做，你手当做的工要尽力去做。所以我们在英文说 seize the day 就是从这里来的 carpe diem， 我们要怎么样的很努力的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我们如果我们青年人们在想，哎，将来我要做什么啊？其实可以计划，不过更重要的是现在我的心态，我对我的学习，我对我跟人的相处，我对我的整个 生活的态度是怎么样。箴言说那个懒惰人呢、不出门的借口很多的，懒惰人不出门的借口其中一个是什么呢？箴言说因为街上有狮子啊，会把我吃掉，所以我呢，我留在家里比较好啊。所以我们今天也可能会有这种很多的借口，不要去很努力积极的看待生活的。不过扫罗不是了，扫罗让我们看到诶，他很尽责，找驴哎呀这样的一件事情，不过他就在这件忠心的事情上看到神的开路。所以当中我们青年人也记得我们在青年团契有分享，即使进入感情生活啊，我们要进入感情生活，我们要找哪一个对象呢？其实我们应该反过来问，我应该成为怎样的人呢？如果我喜欢一个温柔的人，对吗？我是一个温柔的人吗？因为记得吗，物以类聚， Birds of the same feather flock together。 你是一个很暴躁的人，你很难吸引到一个温柔的人。不过如果你成为一个温柔的人，你就能够找到按照神的时间找到一个适合你的人。那所以这是第一个，他个人的心态认真忠心。不过另外一个就来到这个跟人的关系了，你来看他的那种舍己的心态，不只是自己忠心，他舍己照顾别人的需要。他在跑了，圣经告诉我们的哈，这段路三天左右，他跑了三天，在大太阳下找来找去找不到。三天之后你会怎么想呢？岂有此理，早知道了就是这样，我爸爸叫我海底捞针根本不可能找到的， waste time。 其实没有，你看他第五节讲什么呢？第五节说他跟仆人讲我们还是回家去吧，不然的话爸爸不为驴担心反而为我们操心啊。经过了三天，他不是埋怨他的爸爸，他是担心他的爸爸为他操心，那是这样的一种为人着想的一种心态啊。所以你也是一样，我也是一样的。我们在遇到一些令人很生气、很泄气、很失望的情况的时候啊，那你的第一个直觉可能是发泄，你身边的人是最好的啊，让你发泄，让你让他们看到你不开心的时候你的那种情绪。那当你要发泄出来的时候，扫罗却告诉我们我们先想一下那别人的那个感受啊。主耶稣是这样子的，你记得他在那个克西马尼园被出卖的那个晚上呢，他祷告的时候他看到这些门徒睡着了，对不对？他说门徒你们跟我一起祷告，结果他们睡着了，他有没有生气？他说你们岂有此理，为什么全部睡觉？其实不是，他叫他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还是担心他们为了他们的益处。那所以这就是那种舍己的心态，你看到他忠心，你也看到他顾念别人。然后最后呢，他跟人相处是怎么样的呢？他跟他仆人的对话你就看得到他是怎么跟人相处的，你看得到他的谦卑，你看得到他的谦卑吗？当记得吗，他告诉他仆人我想我们就回家去吧，不然爸爸为我们操心，对不对？不过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想呢，他的仆人如果你是仆人可能换一换你做那个仆人你会怎么做呢？什么都不说了，主人叫我回就回咯，对吗？谁他有问你的意见吗？不过这个仆人不是，你没有看到这个仆人他怎么说呢？不如我们去找神人，对吗？那为什么这个仆人会这样子？你自己想，如果当中有几位在公司有上班的，你有老板的，对吗？你在什么情况之下你会向哪一类的老板提供这种建议呢？你知道的，你会向那种愿意听建议的人来提供建议，对吗？如果你知道那个老板已经是定了主意，那个老板是很固执的，那个老板是坏脾气的，你就他说什么你就照着做了。那可见这个仆人认识他的主人了，他知道这个主人呢是愿意听反馈的，这个主人是谦卑的。果然对话说出来的确是这样，对不对？这个扫罗就去找神人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拿什么礼物去呢等等。 那所以我们来问一下我们自己啦，你是一个乐意听人反馈的人吗？ feedback 啊，你乐意听人家的 feedback 吗？其实也不用猜的，你自己知道的。上一次人给你反馈是几时的事？就是你在你的生活里面呢、啊，你有没有经常听到人愿意给你建议的？或者你有没有经常去问别人，你觉得这个事情怎么样？那特别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如果你是那个做领袖的，你是那个做父亲的，你是那个做主管的，你是那个做带领的，那你需要珍惜人家给你的意见。那因为人家能够感受得到的。如果我们学习问周围的人，可能我们的朋友也可以，诶，这个事情你有什么想法？诶，这个事情 what do you think? 你觉得怎么样？然后呢，第二件事情是我们要认真的听啊，对不对？扫罗很认真的听他仆人的建议，我说这样子也可以啊，我们怎么去做呢？那如果我们圣经说了，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了哈，我们不要太快的来论断说，诶，这个事情不好，不应该这样做。我们来听的时候，了解的时候，我们就可能跨出第一步，来建立这个关系和信任。然后呢，我们可能会看到，诶，神通过你的朋友，神通过你愿意聆听的时候呢，来带领你。真的，所以我们就看到是这样子。扫罗他的这个行程呢、啊，找驴，结果三天之后还是找不到驴的。不过不是浪费了他的三天，神通过这三天让他看见神的带领。那因为在他的身上呢，神有一个计划。原来神在他的身上不只是有一个找驴的计划了，而是通过这个找驴的计划，地面的生活呢，看到有一个属天的层面呢。原来在扫罗的身上，就好像在我们的身上，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呢，这个生活以上有一个属灵属天的一个意义。因为扫罗还没有到撒母耳的家的时候呢，记得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经已经事先告诉撒母耳，这个扫罗会来找你了。那这个扫罗不止不会不见掉驴子啊，最后还会得到他的王位，通过这次找驴的这个计划。那因为这是神带领扫罗的一部分，所以当扫罗他积极忠心，当扫罗他有舍己顾念别人的心态，当扫罗他乐意聆听谦卑的那种跟人相处的时候呢，他就看到诶，神一步一步的在带领他。因为你知道吗，在这个找驴的过程当中，在这个地面的生活当中，神在拣选而带领引导人。所以在十五节这整段话最重要的一句话，十五节那边他原来意思是神开了撒母耳的耳朵，撒母耳的耳朵开了，神跟他讲话，神要让撒母耳明白这个过程是神在安排的，为以色列人预备一个拯救者。记得吗？我刚才说了，神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每次他们很辛苦，他们哀求神的过程当中，神为他们预备一个拯救者。神老早就听见了，他们很可怜，以色列人在哀求，在这个扫罗找驴的过程当中，是神带领他来找到撒母耳的家。当然这个神要通过撒母耳来膏这个扫罗做以色列人的王，那这个计划是出于神的怜悯，神说我眷顾他们。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神还不只是说诶，我要这个撒母耳做我的王，神我要这个扫罗做我的王。神知道扫罗的人呢，因为扫罗自己有点吓了一跳，诶，我怎么可以做王，我这么的小，我这么的没有用啊，没有价值，不重要啊，是谦卑吗？可能。不过无论怎样，神就告诉这个扫罗，我不只选你，而且我要跟你立约。哪里有看到呢？记得他在这个撒母耳献祭的宴席上一起吃，对不对？一起吃，那这个一起在神面前吃呢，就是一个立约的一部分了。 在当时的人是这样看待的，不只是跟他一起吃，还给他那个腿肉，对吗？看到那个腿肉，有腿肉啊，是不是最好吃的那部分吗？yes， 可能是，不过更重要的是那个献祭的腿啊，其实是给祭司吃的。换句话说，撒母耳在跟扫罗说，神已经把你分别出来，好像祭司一样，分别出来做神的一个特别的工作，所以这个腿肉呢，留给你吃啊，你吃了你就明白，你以后呢，是被神使用的一个人了。那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的。那所以我们就看到，哦，原来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还要让扫罗知道，你知道吗？我不只拣选你，我现在要呼召你做一件事，你这个地面的生活只是你整个计划里面的一部分，你还有一个从我来，从神来的呼召。那神可能今天没有叫你跟我做王啊，不过圣经的确说神呼召我们做什么呢？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子民，我们来见证神的救恩。神还告诉我们，他要通过我们地面上的生活面对的问题，不见车、 MRT 坏这种问题呢，来带领我们直到完成在我们身上的计划。那所以下一次当你看到，当你看到你的一个朋友他很沮丧的时候呢，这是我们的机会，这有一个属天的呼召。当你看到你的脚受伤了在家里的时候，这也是神在带领我们的一部分。当你看到可能在有一个同事他家中有很大的经济的难题的时候，这可能也是神带领你的一部分。那当你在有家人在医院需要你陪伴他的时候，这可能是神在带领你呼召你来为他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只是需要问一个问题，这个时候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要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做些什么来见证？我相信他在带领，即使在这些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不只是驴不见的时候，救主帮助我们了。因为你知道，就好像扫罗的这个过程嘛，如果他一直在关注他的情绪，很难受，很生气，为什么叫我做这件事？那他会越来越生气的，他不会看到神的带领的，因为他注意只是那个驴啊。那不过如果我们认真的来思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怎么有一个积极的心态，我怎么有一个顾念人的心态，我怎么有一个谦卑听人的话语的心态的时候呢，我会看到神的带领的。那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思想的了。救主帮助我们如果华人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对吗？那其实扫罗呢是扫罗失驴啊，焉知非福了，而要不见掉驴子，却看到更重要的一个功课。然后地面上的生活虽然是暂时的，不过神通过这个过程呢要带领我们。问题是我们的心态，我们是不是积极的，我们是不是舍己的，我们是不是谦卑愿意听人的意见，那神通过这些来带领我们。那不过这个过程也让我们想到，在天上神给我们一个呼召了，你的短暂的生活其实有一个永恒的意义的，这个永恒的意义从神的观点来看，因为他有一个呼召，他有一个计划，不要只是看到那些驴，不要只是看到你的那个烦恼，而是看到这个烦恼的过程当中，神要怎么样通过他来带领你完成神在你身上的那个呼召和计划，那个就是有永恒的价值。求主帮助我们了。那如果你在地面上今天你为这些事情很烦恼很纠结的时候呢，那求主帮助你咯，也可以像扫罗一样，那我们不要只看到这个问题这个驴的问题，我们要看到为什么这个驴的事情会发生呢？神通过这个过程要怎么样认识，让我来认识那个从天上爱我们呼召我们的神呢？那如果我们这样去想的话，你就会发现，就好像很多基督徒发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没有一件巧合的事情，没有一件巧合的事情，因为神安排一切 照着一个计划来带领我们。圣经整个书啊，整卷书都是一个计划，在你跟我的身上呢，他要完成这个计划，就是拯救我们认识他。通过耶稣，我们已经看见这个计划完成了。不过通过你跟我信靠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到神的带领。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求你自己看顾，让你的儿女今早上在这边来敬拜你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扫罗找驴的这个过程，让我们不要只是看见一个地面上的生活，让我们也看见这个地面上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心态来生活，而且还看见主你从天上看待这件事，通过这件事，通过我们生活中大大小小的难题来带领我们认识你，完成你的心意。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